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复活效应，信息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第9、第31节，约翰福音20章第9以及第31节。以下让我们一同预备心，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第二堂的崇拜，请听神的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的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请起立，一起用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守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以诗歌颂赞主圣名来颂赞我们的救主。亲爱的天父，愿颂赞荣耀都归你，天地万有的主宰，全能全知的真神，万福的源头。天父，你是慈爱的父，你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耶稣基督里得充充足足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愿颂赞归于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诗歌《因他活着》。 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你借着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使我们成为神国中的民，家里的人，主的圣殿。求你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知道除主耶稣基督外别无拯救，保守这个聚会，透过你仆人葛牧师的口清清楚楚传讲这复活的真理，确实地知道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祷文。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嗯，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有两节，九节跟三十一节。我们早早的，容许我来念。约翰福音二十章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葛乃俊牧师，他的证道的题目是复活效应。我们把时间交给葛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把整个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大概看过去之后，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复活像是一个触媒，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爆炸的能力，让原来忧伤的玛利亚不再忧伤，变成了担当使命而去传福音的一位妇女先锋。门徒们在非常惧怕伤心的情境之下，老师死了，而且还有很多的罗马兵丁等等开始要来迫害的情况之下，每一天关着门在聚会，不敢开门的恐惧情况之下，变得每一个欣喜快乐。而里面的多马呢，原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怀疑的人，到最后他是信相信到死在异乡等等的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去发现主耶稣基督复活，死里复活带来的效应会有五方面的影响。这五方面的效应呢，第一个，眼光生命的转变；第二个，勇于见证复活；第三个，生命得到平安；第四个，愿受圣灵差遣；第五个，宣告福音的审判。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一一来细数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效应会对所有的门徒，会对全世界有这五方面的影响。我们先来看眼光生命的改变。我们从今天的二十章的经文，你们会发现约翰放了一个字，不止一个字，在我们中文里面看得出的一个字是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我念了几次？十五次。二十章里面好几次的出现“看”这个字，很重要吗？非常的重要。而我们大略来分一下，哦，看还不是乱看，还不是一般的看，还是有层次的看。什么意思？玛利亚的看，跟彼得的看，跟约翰的看是不一样的看哦。同样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玛利亚一开始看见墓前的石头被滚开的这个字 blepo 的意思，我们好，这个中文都叫看看看看看，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吗？如果用我们中介的比较英文来看的这个字呢，玛利亚的这个看叫做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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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就是这样子，像寻常一样的看，普通的字。那么约翰来到的时候还没走进墓门，往里面的看呢也是这个方式，在前面的约翰看了两次哦。这个看先开始他跟玛利亚一样也是 look look 的这样子看，直到后来彼得来的他的看呢是 theoreo 这个看呢，因为他进到里面去看，哎，为什么尸体不见了，然后看到布在这边，两块布在这边，这个什么watch 盯着的的这个看哦，就比较小心的这个看了。后来在最后在 第八节里面，约翰他的看见就信了，这个看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Ado 的看。这个看是什么啊？在英文里面的话，不只是看，说 I see 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看，是说我懂了，我真的懂了，这个 I see 的这个字。所以这三个字，这个三个看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分别代表什么？玛利亚一个早上噼噼噼噼来回至少三次 ，OK？ 第一次自己来，然后再跟妇女来，然后后来又再跟那个使徒约翰跟彼得一起来，整整。但是复活的主真正站在他旁边的时候，他没看出来。彼得检查完之后，他一句话也不知道，也没有，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也不晓得他心里在想什么，就走回去了。约翰呢，轻轻一句，而且非常轻描淡写的带过，说二十章第八节，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他也进去，他一看就 I see 所有的门徒，第一个看出空坟墓等于复活记号的是约翰，而他一句话都没有，明白吗？他的看是最深层的 I see。你看到一个空坟墓，你会想到这个人复活了吗？只有约翰看到，而他淡淡的写说，看见就信了，信什么？信耶稣复活。下面一句把其他人比下去了，他没有故意的说，其他人为什么没有看出来？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什么？从以前到现在，从古到今，神放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没有人 see 出来，只有约翰。这样子到之后的转变是什么呢？当你看到从不同的方式去领受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每一个人的生命不一样了。你看看抹大拉的玛利亚发生什么事情，十四节说了这话，转过头来，玛利亚就在墓前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身体不见了，被人家偷了，怎么办？一直哭，一直哭。转过头来，耶稣站在那里，他不知道。然后耶稣问他一件事情，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还是没认出来，他以为是园丁，他以为是看守的那个警卫，对他说，如果是你把我主的身体移了去，告诉我吧，你放在哪里，我要去把它领回来。耶稣这个时候说了一句，叫他的名字，用很特别的方式。圣经里面六个玛利亚，请问你怎么分辨呢？如果你是主耶稣基督的话，玛一亚、玛二亚、玛三亚、玛四亚吗？他用他特别的方式，叫玛利亚，玛利亚整个醒过来了，认出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之后，他也回敬主耶稣基督，用他特别叫，也是用这个很特别的亚兰文，平常在叫主耶稣基督回敬回去。你知道后面约翰也是淡淡的没写什么事情，到后面应该是玛利亚一发现主耶稣基督在旁边，要是你是玛利亚，你会怎么做？找玛利亚一定是抱上去，像你们家的大狼狗一样，或者是马尔济斯，一定上去又亲又抱又甜，满脸都是口水的这样子的。真的，你伤心了那么久，你从年轻就一直从你家乡跟随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刚开始传道你就供应他，你就跟着他，他帮你赶出鬼来，他跟你的关系是非常亲近。主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放到坟墓里面去的时候，你是坐在坟墓门口一直哭一直哭，等着去帮他膏抹的这种关系。今天在天还没亮的时候，第一个冲到坟墓里面去，冲到那边冲了三次的也是玛利亚。各位，当你真的领会到尸体已经不在而变成了复活的身体的时候，你会不高兴吗？他的人生应该不一样了， 主耶稣基督，让他去成为第一名宣教士，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弟兄姐妹。另外一位怀疑的多马，24节，12个门徒之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他们同在，第一次耶稣在跟门徒显现的时候迪图马不在，那么那些门徒对他说，我们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了。多马他平常就是非常多疑，大家都给他的绰号叫做怀疑的多马，所以任何事情到他就停止了，因为他是怀疑的一个流言终结者。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探入那伤痕，不然就不相信。他是用 double negative 双重否定，我非看见就总不信。哇，说得非常坚定。8天以后，同样门徒又聚在同样的地方，主耶稣基督特别为多马再显现一次同样的事情，这是第二次的显现。主耶稣基督让多马去看他的伤痕，而8天以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看让多马直接叫出来一件事情。哇，这是全天下最简洁最大的任性，说我的主我的神。什么意思？我的主是肉身的主，我的神是我今天终于认出来你是我的神了。复活的主变成复活是永在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多简洁啊！多马从怀疑到完全的相信了。门徒呢，在聚集的那个门徒，从19节看到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什么？怕犹太人，现在全部在搜捕他们，师父已经被钉死了，这些的喽啰，这些的党羽怎么办？大家都要来抓，他们的巢穴里面，他们聚会的地方把门都关了，写得非常非常的简洁，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恐怖的气氛，因为怕犹太门都关的，主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显现，对他们讲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给他们看什么？很特别的，给他们看手跟肋旁，给他们看门徒们看见主的伤痕，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4个字，就喜乐了。从哀伤，从害怕变成喜乐，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复活了，你们的人生已经不再一样了。这是第一个效应。第二个效应叫做勇于见证复活。我们看看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发生什么事情。她在又高兴又抱又亲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她讲说，你不要太热情，你不要来摸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这样一直把整个人缠住我，我们有事情要做，我还要升上去见天父，我死后升上去见天父之后，圣灵才会降临，这是我还要继续完成的工作，我现在只是短暂显现给你们看，救赎工作还要再继续下去。而玛利亚，你要做什么呢？不要缠住我，不要把心思意念都放在这里，我们终究将来会见面的。要玛利亚去把这件事情去跟他的弟兄们讲，他成为了第一个传扬耶稣复活的宣教士。而原来无言的彼得呢，他发生了什么事？在前天还在公会面前3次否认他的主，复活当天看到空坟墓，默默的回家。当天下午，在路加福音24章33节说，主耶稣基督跟彼得显现，讲什么我们不知道。21章，也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有一个章节 在海边奇遇记里面，主耶稣基督跟彼得有精彩的对话。我们从这件事情发现，彼得当真的认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平常那个大拉拉的彼得怎么能够讲出这么绵密这么 power 的讲道来，讲完3000人信主，门徒加增3000人，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怎么样的改变？是因为他认出主耶稣基督复活就在他生命里面了。24节里面讲到，聚集在楼上的12个门徒，他们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上面写12个门徒的犹大后来被一名叫做马提亚的撤换掉了，犹大后来去吊死了。后来这些门徒全部都到各处去传扬福音，而很特别的一件事情，12个门徒里面除了约翰，写作的约翰活到99岁之外，所有其他11门徒每一个都死于非命。怎么死？非常有创意。彼得钉十字架是被倒钉十字架的，大概在64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安德烈他的哥哥，他被钉十字架是用 X 型的十字架钉上去。哦，这样也能钉，不是那个十字形，是叫 X 型的架， X 架、okay? 在希腊。西比泰的儿子雅各，他被斩首在耶路撒冷。腓力他的双手被绑在杆上，活活的吊了好几天，吊死，那比十字架还要残忍的死法，脚完全没有办法着力，就靠着身上的拉力整个拉在那边拉死的。巴特罗麦他是一刀一刀一刀一刀在印度被凌迟处死的。多玛他也是在印度被婆罗门的祭司用好几根的矛戳死的。马太他是在伊索比亚被挤戳死的。小雅各也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他是被从圣殿上面被丢下去，掉到下面还没死，拿个乱棒把他打死的。达泰在波斯被钉十字架而死。各位，12个门徒里面11个全部死于非命，但是死的方式不一样。哦，还有一个分瑞党的西门也很特别，他是被绑在2根树中间，一拿锯子从上到下锯死。各位，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死法，但是你会发现从这些后面的资料来发现，他们这些受死的门徒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他们全部都是死于见证耶稣的复活。而且不管在哪一个地方，不管在什么时间，不管什么死法，他们对死亡的时候，面对死亡是毫无惧怕之色，全部都是没有任何惧怕而受死的。各位，这是怎么发生的事情？从见证耶稣死里复活开始的。复活效应，第三个，生命得到了平安。19节开始，7日的第一日的那天晚上，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中间，对他们说的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给他们看他的伤痕，他们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第二次：愿你们平安。主耶稣基督在第13章、14章、15章、16章所有他跟门徒里面交谈，好多次都说愿你们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他一路上去克西马尼园跟加略山的时候，面对恐惧跟惧怕的时候，他都跟门徒讲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对他们的门徒 的恐惧之心来讲，从之前耶稣受死之前到耶稣受死到现在，他们一直在恐惧之中。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会比主耶稣基督亲自给他们看伤痕，告诉他们我已经复活，你们不用再害怕，我现在真的把平安给你们，让他们更喜乐了。所以当他们见证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他们真的领受了平安。门徒们就在这个显现里面急速的从转变害怕到喜乐，主耶稣基督这一句的平安，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告诉不止这些门徒，告诉每一个时代的信徒，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复活效应的第四个层面是愿受圣灵的差遣。二十一节里面耶稣又对他们说了平安之后，愿你们平安之后，接下来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原文呢里面在讲说吹了一口气的意思呢，当神把这个气息吹给你之后，你就活过来了。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这个表征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而引发了一件事情。据大师 D.A. Carson 他讲，他自己认为，他说圣经里面最难解的一段经文就是跟他们吹了一口气然后他们领受圣灵这一句，这是最难解的吗？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吹圣灵而没有什么改变？那后来的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耶稣这个时候的吹气跟你们真正受圣灵的这个命令到底关系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原来现在的吹气是一种行动式的比喻，意思是现在这个行动真正带来圣灵的能力会在后面，你们受圣灵这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聚集，这也是一个宣告，宣告你们要等候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你们就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里面指出来说，耶稣得荣耀回到天上之后，圣灵才会完全的降临哦。所以现在耶稣基督他受死了复活了，显现给门徒看，最后一步是他要升到天上去之后圣灵才会降下。所以现在圣灵还没有降下，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真正的受是你们要去在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大概是在主耶稣基督真正升天之后的七天，五旬节的圣灵降临，那个时候会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指的是这件事情。当晚受这个宣告的是一小群门徒，可是之后在五旬节那天领受的是一大堆在那边聚集的一群门徒，全天下属主的门徒全部来领受圣灵，那是在之后发生的事。而这件事情的起头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耶稣死里复活时候开始了。圣灵做的工作赐给你们能力干什么？差遣。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有三次颁布这个差遣的使命，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开始，在加利利的山上。第三次是在橄榄山，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使徒行传一章三节里面都指到这件事情。这三次主耶稣基督讲父怎么样差我到这世界上， 能够来 成全救恩，我现在也差你们这些门徒去。这个话用在现在这十二个使徒的身上，从某种方面来，任何一个主耶稣基督在每一个时代借圣灵吹气在你们身上领受圣灵能力的人，都是能够有这能力去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每一个时代差遣不同的门徒，差遣不同的宣教士，差遣不同的弟兄姐妹，差遣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去传扬他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有圣灵在帮助你引导你，有圣灵的能力在带领你，靠你自己没有办法。约翰福音大概只有四章没有提到他是受神差遣，所以你会知道在很多的章节里面主耶稣一直讲他是受天父差遣的，他是天父差他来的，他是受神差遣的。来干嘛？来行神的旨意，六章三十八节；来传他的话，三章三十四节，八章二十八节，十二章十四章十七章；做神的工作，第四章第五章第九章；还有信他的人争取救恩，在第三章里面讲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奉差遣来，是来成就你们的救恩。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看到禾场已经成熟了，才没有工人去，差谁？你们这些工人，他是像天父差遣他一样，差遣你们去收割禾场。这也是同样一个差遣，所以意思是，圣灵跟着这些门徒，带领这些门徒去传扬主耶稣基督。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还说，当保惠师来了之后，你们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一开始起头就与我同在。第十五章里面讲的，各位，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除了个人的把我们每一个个体跟主耶稣基督连结之外，现在另外一个对外的一个大使命，就是四下信徒能力奉差遣去传扬福音的使命。复活效应的第五个层面是宣告福音的审判。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福音的一面是救恩，另外一面就是审判。约翰福音的救恩神学其实非常清楚地分成两大类，一个是信，一个是不信。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好几次说到罪不得赦，第八章第九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九章，但是唯一得说罪得赦免的是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各位，赦罪的权柄是在我们的手上吗？赦罪的权柄完全是在神的手上。这个权柄被派遣出去的门徒，这个权柄上所能够分享得的是宣告的权柄，你并没有办法去赦人家的罪。从中世纪开始就被我们改教运动非常贫瘠的教会神职人员，在中世纪之后是有这个权柄，是可以宣，是可以赦人家的罪，所以千万不要得罪神职人员，在宗教改革之前，但现在最好不要得罪神职人员。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赦罪的能力，但我们能够宣告，宣告你信耶稣基督的人，信他复活的人，就必蒙上帝赦罪。 反之，听过我们苦口婆心再跟你传扬主耶稣基督，而你拒绝信从的人，罪就自己留在你身上吧。这是我们在赦罪能够做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18:18里面讲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哥林多前书5:4-5，保罗也说过同样类似的话。这件事情，各位，我们手上拿的是一把赐给世人能够罪人能够出监牢的钥匙，但是我们拿的并不是一副把人家铐着的手铐，明白吗？赦罪的权柄，宣告赦罪的权柄，让人悔改的这个部分我们能做，但是至于这个人信不信，罪会不会在他身上，有没有效，这是他自己要决定的。我们在讲从今天经文开始的，产生了一个空坟墓效应。其他三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都提到至少三次，八处的经文里面讲到自己要受死复活。第一次是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里面讲的，说他自己要受死复活。第二次是他们在加利利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他要受死复活。第三次耶路撒冷，上去耶路撒冷时候，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们讲他会受死而三日之后复活。但是门徒们这样一路听过来，他们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 了解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到今天的经文，已经约翰福音已经快写完了，到第20时候，男女信徒们一看空坟墓的时候完全慌了，完全没有办法体会空坟墓是死里复活的象征，而不是尸体被偷走的象征。你知道讽刺的事情是什么吗？真正对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带来空坟墓效应最有 feel 感觉最重的那一群人是谁？在事前就非常非常的感觉深厚的，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是犹太人的祭司跟法利赛人，最想要害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人，他们担心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每讲的一句话他们都专心听，主耶稣基督说他会复活，所以他们担心，马太福音27:62开始，他们担心这个家伙不晓得又在酝酿什么事情了，他的门徒应该会把他的尸体偷去吧，然后去告诉百姓们说他从死里复活，这不是天下大乱了吗？所以犹太教的领袖在比拉多的准许下，让兵丁去看守的这个坟墓把石头封住了。马太福音27:65-66，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他们最相信的一件事情，说很可能死里复活，比门徒们还要钉钉。空坟墓是四福音里面一致的见证，初代教会其实刚开始并没有特别凸显空坟墓是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但是到后来我们发现整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空坟墓的惊人效果从法利赛人，从祭司，再从罗马人开始，慢慢的对空坟墓的事情越来越重视，越来越想去辟谣，越来越想去澄清的这件事情之后，慢慢的整个发酵到最后，整个公会到最后面对空坟墓的时候，他们只能透过用贿赂的方式去收买那个看守的兵丁，说也不怪你们啊，是在打瞌睡还是干嘛，明明怎么尸体就不见了，你们这样讲好了，钱收了 OK， 夜间我们不小心睡觉、哦、然后门徒就把他的尸体偷走了，所以这是他们的解释，法利赛人祭司他们的解释，如果这被你们长官巡抚听到的话，好了，我们担保你没事， 意思是他们把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算是用他们的方式把它圆过去了。兵丁收了钱就照他们的吩咐，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很多人来说仍然只是个传说，但是对认真的信徒，特别对约翰福音的读者来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各位，约翰福音的目的，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听众来说，这个到底是个赐下永生的福音呢，还是定死罪的审判呢？关键只有在一个问题上面，就是耶稣真正死里复活，你到底是信不信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你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寻求的不会在他的生命之外找到平安、安息、福乐，都只在耶稣基督长存的复活生命之中。求你调转我们的眼目，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受世界杂乱的困扰，单单朝向你永生生命前进。求圣灵帮助我们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心智坚定，引导我们日日饱满领受从你而来的爱，并使我们帮助世人见证到从天父而来的平安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以下是我们以奉献回应信息的时间，奉献时候我们唱因他活着。
三世爱子阿明家也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复活的信息，让我们记这些事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今天将我们所领受的部分奉献给你，求主自己使用与悦纳我们的奉献，用在主的圣工上。我们在此祷告奉献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之后并领受祝福。
受祝福，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坚固你们众人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顺服真道。愿荣耀因主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